就是根据比例，就是他接单的几率。
抽奖啊，这时候。
但是它的最终的这个派单的这个结果一定会无限于趋近于设置的比例。
那如果我命好，我就1%的比例，但是我老中。
那不可能，那就是研发他妈有重大缺陷了，我操！就是这个比例，它拉长到一定时间范围内之去看，
没那么精准。
对，不一定，肯定不是100%精准，但是是无限趋近于这个数的。然后咱们派完单之后，这个时候就该给供应商去派单子了。供应商接单两种形式，第一种呢用人保球员的这套系统，第二就是用供应商自己的系统。但是在新招采的这次，咱领导的这个方针就是让供应商要么用人保的，要么用一流员的。但是这个事儿呢，它也不是一个强制的要求，
人保同意了吗？用一路的。
人保肯定不给背书啊，但是肯定会从。这个比如跟咱们先对，或者是对系统功能提出一些要求，等保资质提出一些要求，咱们先达成。那你如果不用一路员的，那你先别上，别人先接活，看他着急不着急，就从这方面去配合着做。但是，一些系统极度成熟的公司，像什么吉诺之类的，可能有比较大的难度，人家不一定会妥协。因为吉诺要离开他那套系统，他要运转他那套业务啊，
他也忙。
得要了他命。然后服务商接单之后呢，他要实时给咱们回传他的这个服务状态。那其实我们接到这个服务状态之后，也要同步再给到微信，微信再给到其他自己的各端系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给到客户，客户下单之后，他要看到队员进展。这个队员进展来自于我们给微信传，微信放在他的手机端，客户自助下单之后能看到是不是出车了，还是到达现场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下发订单也好，还是给客户展示信息也好，里边有一个隐私号的概念，现在没上，之前上过被下架了。隐私号呢，就是咱们叫美团外卖也好，还是这个快递也好，他打过来不是显示的这个其他号码吗？咱们在故障队员上以后也要这么做，就是我们收到这个订单之后，系统里是会记录一个真实号码的，也会再实时生成一个隐私号，发给服务商的是隐私号码，不是客户的真实号码。因为人保现在又在护网，就他们每年估计有2次1到2个月的护网行动。所谓的护网，就是针对于网络安全做重点管制。前一段时间大家签字了吧？那个网络安全承诺书，就是每年都在这么搞，极端情况下。会有网络安全突击小队来咱们职场，伪装成访客，就是在他要求的网络安全的这个规定下，是不能让外部人员去看到咱们内部员工的电脑屏幕的。最极端的情况下，他会组织成，就比如知道咱们在哪办公，他组织成这个伪装成访客过来看看你电脑，我是不是看得见？然后如果被他看见了，那就是网络安全没做到位。
那他进公司我也不认识你，你非闯打你，我打不的，对不对？我该听那种不的，是不是？
最极端的，最像去年前年夏天，我当时出去有事儿，我去参加考试，妈的手机关机半天，出来20来个未接来电，先把领导封了，说有突击小队，你们赶紧那个组织一下文禁。后来没来咱们这儿，但是这种事儿应该是有。查到就是大事儿，还是那个点。对于央企来讲，他们的仕途是核心。你因为这种合规和风险和这个风控的事儿，影响了人家的仕途，那是绝对不能容忍。这个就我快点说啊。服务商干完订单之后，这个订单的信息我们也会同步再给财险、给微信、给这个集中报案，他们就回传，包括客户俱乐部，就是咱们回传的完成。客户的这个权益，在客户俱乐部知道咱们把这个订单执行完成之后，他就把这个客户的权益给消掉了。这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点，客户明明没享受到服务，服务商又回传了完成，这个中间没有人去审核的，是完全系统自动的动作，客户权益就没了。那客户不知道的也就没了，服务商就该结算了。当然审核的时候可能会把这个没。